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先把老死差别这一段文啊，这段文先跟各位消文结束。我们上礼拜呢，赶快车把这十二支从行支到老死支啊，把它所标列的差别项啊，大概讲下来了啊，只是做简单的消文而已啊。我们今天把老死支的差别项都也一样消文过，我们回头逆流回去。逆流回去，去回溯差别相到底弥勒菩萨教我们如何圆这个差别，去逆观缘起的理。好，我把我自己体会的方式跟各位来做个报告。所以首先呢，你们就先打开，如果是新闻封版的话呢，304页，戊十二老死差别当中的第一科，亥一老差别。我们从这一支开始节浅。那么如果是弥勒版的话呢，你们拿手上拿的劫掠版的话呢，就打开732页长行文倒数最后一行，老死差别衰云何。好，从这一支开始看。上次我们大概很快的大概已经把这一支先看过了，不过我们还是一样从这一支开始看。好，请看这边的文，自己对到地方。那么在老死差别当中分出两科，一个是老的差别相，那么下一页才会有死的差别相。那么老的差别相当中分有17个，这17个当中呢，又把它分作一类、两类、三类、四类、五类、六类，分作6个劫掠意。我们先看这17个别相。首先看衰，各位不要在意这个字啊，因为这个字是玄奘法师当时翻译的时候所选择的。那么我是觉得你们看过底下的定义以后，自己选择这个相，你自己认为用什么名词来代表，对你来讲会在意念上会有意义啊，不见得要用玄奘法师所用的这个名词。那么什么叫做衰呢？衰云何，就是所谓依止列故。另彼调动，就是说有因缘让我们所依止的五蕴，包括色受想行识，那么最明显的当然是色蕴的调动。调动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稳定的维持它的色或者它的功能啊，色啊行啊它的功能啊它的作用都不能维持，调动就是有一下没一下的啊，就是不能维持正常了。调动就是不正常，调的意思就是有犹豫的意思，它没有办法很一致性的维持它的关系啊。动的意思就是不确定，不确定，不能够自主，不能够自在啊。这任何一个啊，大大小小的啊，大到你的肢体的一部分，小到一个器官，再更小的是一种脏器的功能啊，乃至于你的眼帘啦、啊，你的鼻子啦、啊，像莫学的这个所谓的过敏性鼻炎了，所有一切的敏感环境的改变都会让我因为这样的关系身心不安宁，身心不安宁。这种不安宁的状态呢，就叫做依止列故，你的脏器功能不是那么的稳定，那么不是那么的正常，这就是衰。像我从小扁桃腺就特别容易发炎，几乎每一个礼拜都要扁桃腺发炎一次。所以从小吃消炎药就吃到整个手啊整个全身长疹子，长药疹子，从小就感觉像药罐子一样。所以我大概开始可以做主以后，我就决定不看西医也不吃西药了，绝对尽量让自己不吃不用，免得在身体呢变成是一个化学的工厂，这是自己感觉很不舒服的地方。那这个就是衰。你如果脏器或者是你的五蕴当中某一种功能特别的不灵光，这就是衰相。那么第二个呢，老云何呢，就是法色衰，特别指法色啊，不只是法的颜色，包括它，我上个礼拜讲到像掉法、闭车啊，还有这个光亮的程度啊，或者是长头皮啊，这些属于头发跟我们衣指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法色衰，这叫做老。所以老相从何看得出来？你纵使脸 长得像 baby 一样啊，有娃娃脸，可是你的头发白了啊，白了，那就会让你感觉有一份老的气氛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变，那么我们全身的外表什么地方变得最明显呢？皮肤的缓皱，缓就是下垂，没有支持的力量，皱就是有皱纹。皱纹当然是皮肤老化的一种状态，你过度的使用或者是阳光过度的曝晒啊，它也都会有缓，就是没有支持力，没有弹性啊，不容易恢复啊，或者是皱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就是变啊，你五蕴色相的改变。第四个呢是熟，熟就是火力衰减。那么火力我上个礼拜讲的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种，就是火大种。那么火大种在我们身体功能代表什么呢？代表一种代谢力，简单讲就是消化能力。像你开始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啊，不管是这个肠胃的粘连呢、肛门的病变啦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属于火力衰减。或者是你经常像莫学现在只要熬夜，我最近经常几乎天天熬夜嘛，所以嘴巴破，一下子右边破，一下左边破，这也是火力衰减。就是说你对于你身上代谢功能啊，或者是维他命的摄取啦、这些维持你四大平等的那种能力是靠火大来调和的。基本上我们身体靠两个大啊，就是靠三个大啦，风大、水大跟火大。火大的作用是比较强盛，火大会先出现衰相，接着呢出现水的衰相，再来出现火的衰相，最后是地大的衰相。当地大衰相出现的时候呢，老的已经很严重了啊，老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这大概是一般我们变老的统计的，当然有人特别因缘可能也不见得一样啊。那这里所指的火力衰损就是你的代谢消化四大不平等的现象啊。那么你只要火力衰减，你就没有那个势力啊去受用育成。育成指的是什么？主要就是我们的断食，受用的饮食啦啊，包括饮料跟食物这类东西啊，乃至于呢你受用任何的促食、湿食、嗜食都不那么感觉愉快啊。像你只要嘴巴火气大，吃什么都是苦的，不是吗？嚼起来跟吃土吃辣一样，没有味道。也就是说无复势力，不是说你完全不能用啊，完全不能用，你气筋扑扑啊，火气太大，是不是咬起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力量，对不对？吃喝那个饮料，你吃冰的酸痛，吃烫的也酸痛，不是吗？这些都是没有势力受用育成的相。所以我觉得瑜伽师都能好在哪里？好在它很真实啊。你不要以为啊，我们只是读书，不是对的。读书就是做惯，你就要随文起惯，而且不是看别人。啊，很多人读佛法的文字像都拿来批评时事啦，观察现在的社会现世，这些不是佛法的关键。佛法的关键是回来看自己，而且恳切的在这边提出一种反省，而且不只是要做简单的归因就算了，它到底显现一个什么庄严的道理要我们去体会。这个道理呢，要我们怎么样在此时此刻把握因地的修行。而这个修行既然知道了，你就没有理由怎么样找任何借口去拖延它。这个事情是关键重要，所以什么事情都消归回来自己，不是反观于外法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熟。再来就是气力损坏。那么什么叫做气力损坏？气力损坏就是性多疾病，无有势力能做事业，就是真正已经发了病。所以前面第一个衰呢表示零期，对不对？然后呢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这是第四期啊，是不是啊？就是你一期一期，我们不是当我们今天的疾病发的时候疾病才存在的，疾病存在之前已经有早的预感，对不对？已经早就给你放消息了，只是你马耳东风，不以为意。死神老是每次在那边给你一个红灯，当然不会一开始就马上给你红灯了，他会开始绿灯。像我们现在过马路不是有走路的小人吗？开始还是这么缓步走，当你看到绿灯的小人在走路的时候呢，表示你这个绿灯的时间已经在减少了。当然越走越快的时候，你都知道他快要变成黄灯，而且 马上转变成红灯了。你看那边继续那边欣赏那个小人，他走的没有我好看，是吗？是这样在比较这样外法的现象吗？这就是气力衰损。当你性多疾病的时候，你才会发觉过去你受用那些身体的健康、气力的盛、心盛，是一种那么 take it for granted， 那么视以为当然的，觉得那个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还以为那种年轻气盛、设立这个风光，是一种本来属于我的应当有的条件，发而自信，其实都不然的。你会知道他是如何的不自在性，因缘不再站在你这边的时候呢，你根本完全无法依他来做事业，这是所谓的气力损坏。所以你看啊，这边已经有第四期、第五期这样子的转坏相，所以这六个，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啊，上个礼拜没有找出这个错字，黑暗。那个暗是哪个暗呢？请看那个天的部位。啊，密勒版的暗字呢，它是怎么写呢？一个讨厌的厌底下一个黑字。那么新闻风版的批寻记的位置，它写什么字呢？写黑暗的黑，左边，然后呢，右边是一个声音的音。密勒版这个字哪来的？我是从来没见过了哈。要我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新闻风这个版本，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黑暗艰深，什么叫黑暗艰深呢？你看看它的定义啊，就是所谓的暗黑出现，损其容色，就是你的容色呢，有所谓的暗黑啊，暗黑就是不光明，或者是一些这个色相的，像我们头发都是属于黑色素，对不对？黑色素如果因为你的沉淀呢，就会在皮肤产生老化的斑纹，这些都叫做暗黑出现，损其容色。好，到这里为止，总共是六支。好，请各位往新闻风版看到305页第一行，啊，对到这六支。如果是密勒版的话，请看到735页最后三行，一个一个去对。那边的一指变坏指的是什么？衰啊，所以请在新闻风版呢，或者是密勒版的那个，或者你另外写笔记。这边呢，它其实主要都是属于一指变化，一指变化呢是一个总称，所以你们不必去记底下那几个，你们只要记第一个就好了。一指变化都是属于你生根的变化相。那么生根又把它分作是六类啊。第一类是大的生根，那大的生根任何一个部分，所以讲的是它的总相啊，讲的是它的总相。那么底下五个是它的别相，那从头开始，记住啊，各位开始观哦，啊，你今天在路上就去找一个眼睛，就去找一个老人家。你如果你要修不净观，这个是不净观的方法；你要修无常观也是修，你要修有漏是苦，这个也是；你要修空观、修无我观。都可以取一个老人家当所缘境，然后呢，用这17个相，一个相一个相去观察，然后心去想，他是有情，我是有情，他如此衰变无常，我亦复如是。这就是整个转念的过程，用这样子转念无常，转念有漏是苦，转念暇满难得。转念我今天在这样的懈怠，生生世世怎么对得起这一个暇满难得的此生，我佛法难闻经已闻，对不对？今天捧奉一个灌顶在身的家行，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用心去完成？你到底是努力去轮回，还是努力去修道出这个轮回呢？所以用这样子来转念，所有的转念都转向道业上，而不是升起一个悲苦的感受。佛法的观察不是叫你生出一个对现象界悲苦的感受，在那边气愤填膺，对不对？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Why me? Why me? 没有无我，反而我会更严重啊！这个是整个你要去学习它的整个思维次第。这边总相就是观察整个大的生根的变坏啊，主要是这个。然后从头开始，法色的变坏，对不对？然后再来 法底下依着什么皮肤嘛，我们皱纹最明显看得到，身上穿衣服不太看得见，对不对？最明显看得到是脸上的嘛，对不对？脸上这些皮肤的缓皱啊，皮肤的缓皱，然后呢底下呢就是嘴巴，火气最大的是不是最容易表现在嘴巴，对不对？那种嘴巴吃东西的感觉，受用饮食整个消化下来，你就顺着这样子观察了，这个都是有次第的哦，这些都是过去他们那些止观的圣贤他们讨论下来安排下来的次第，请看他次第安排的多么真实啊。然后再下来，好，当你火气太大没办法受用这些预陈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感觉到啊，这是所有的发烧，所有的发炎，这些都是共同的症状，背后都有他的疾病，对不对？当疾病已经被诊断确定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每天忙着上医院治疗这个病了，你就没有办法例行的去完成你本来的生计工作，或者你本来圆满的计划，是不是？人生再怎么圆满的计划，当你信多疾病，你必须要去应付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你根本没有势力去做这些实验，就顺着你要把这个东西编成一套这样子的观察之地，有事没事拿自己的眷属，拿你今天在路上碰到各个陌生人，不要去取进庙像，路上就找那个辣妹看，不是看那个东西，你看那些年轻气盛进庙像的那些人，你身体起不了，除非你有正思维。像我今天看到那些年轻人，一看到我曾经也年轻，为什么不像那样子？原来年轻还有这么多的选择，对不对？我到底是错过选择，还是索性没有遇到那些选择项？哎，这些思维就会开始不断的转念。所以只要你有正念，当然不怕你选择什么样的所缘境了。不过当然你没有很有正见的情况底下，还是照书本上教的，这个是非常真实。你只要随便娶一个老人家，这个观察下来就非常真实。尤其你观察你自己，你只要过了中年以后，过了35岁以后，这些所表示的，哎呀，都一个越来越真实，你可以发觉它多么写真的，多么写真的。好，再来，黑暗，对不对？所有的病相，那个黑暗暗黑表示是病相，那个病容马上就现在外在啊。那么你一旦身体有病，马上就会觉得自己自爱自怜，然后自爱自怜的那个神色就表现在脸色之上，别人不用听你说话，一看你的脸色就知道你是生病的啊，生病的，这表现是在这个。所以暗黑不仅要观他的黑斑呢，就是观他的病容。所以暗黑相就是跑马灯写我有病，我好可怜，对不对啊？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彩色了啊！这类的讯息通通表现在你的神情上面。当你的神情表示我是一个很可怜的病人的时候，就是暗黑出现，不妨这样的观察吧。所以这六支呢都是属于一直变坏，那分别对到什么？一直变坏，法色的变坏是对到这边的虚法变坏，冲月是什么？冲月是表示皮肤的缓皱，火力变坏啊，这个是文字是对的，气力的变坏就是无病。为什么叫做无病变坏？本来我们是无病的，这个无病我们自以为当然的状况好像不是常相，对不对？无病的那种常相变坏了，让我失望了，我不是一个无病的人啊，这就是无病变坏的意思哈。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你的病容现在你的脸色之上，这就是色相变坏啊，色相变坏。所以当你承认我是一个会生病的人，很多人呢都自己以为我是上帝，我是一个不会生病的铁金刚，对不对？那每天拼命的熬自己的身体啊，作息不正常，饮食不正常，就自以为自己不会生病。当自己狠狠的病过一次之后，回过头来看看你还会这样生活。可是呢，只要身体坏过一次，再要恢复原来的状态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前六个，主要都是生根的变化相。啊，生根的变化相。所以不见得我们是先产生生根的调动才会有病容出现，不见得。很可能你开始警觉的时候已经是第六支了，懂吗？依据你个人的敏感，对于你生根关心的程度，或者你身边的人会给你回馈的因缘，你会有不同的因缘。很多人神经很粗很大条，到了很严重了他才发现，一发现已经是第四期，已经末期了，对不对？然后马上跟你的生命只有3个月，再客气了只有1个礼拜了， 对不对？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反应，那当然这是没有种种种种的差别因缘。所以这六支其实就表示你生根变坏的六个时间十分的分位，时间的分位。那时间分位是源自于你个人对你生根的警觉性，你身边人对你的关心程度，以及你对你自己身体的关心程度，以及你的医疗对你的身体的知识。这背后都隐含着这么多的因缘条件，于是你在什么时候的变坏相你会察觉。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早早就察觉，你会优先开始转变你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观念，或者学习新的啊，照顾自己养生的方便来照顾自己，你会有不一样的回应。所以越早对这个东西有警惕，你越早就会采取正见来关怀，来面对这样子必然的变化。所以记住，它不是对这六个分位的静态的定义。你们今天要试着从名相的定义去回应，这名相定义背后有一组无量的因缘，以及我会不会察觉，我因着不同的因缘会有不同程度的察觉能力，懂吗？所以这么多因缘在左右，以及在决定，在影响着我对他的察觉以及在意的程度。那你不同的在意程度，你就会有不一样的回应方式，不一样的回应方式，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觉受，以及不同的业用，以及随后出来的一连串的改变。每一个改变都蕴含无量的可能性，而每个可能性都有无量的因缘在做决定，这叫做缘性缘起。好，这六支呢，总说就是一直变坏。好，记住你怎么观察，你眼睛闭起来，你能不能跟着这样子？第一个，一直变坏怎么说呢？第一个是总相，身体的变坏，身体变坏从哪里开始看？发射下来怎么样？皮肤的缓皱，再来。火力变坏，再来啊，气力变坏，对不对？再来，脸上就开始病容满面，对不对？暗黑出现，有没有？就这样子记下来啊，记住哈，你只要经常这样子随文作惯，所有的法相的论点不是叫你去用背的。也不是叫你用诵的，经是可以用来诵的，让你生出定，生出戒的。那么论文是要你生慧的，生慧就是要你能够去检择今天这么多五蕴生灭相当中的各种分别，你从哪些分别去观察容易升起一种道心。你如果转向另外一个方向去，随着五欲六尘去观察，你容易取掉净妙相而升起什么常乐我净的凡夫四道。今天我们的思维就是比较凡夫，还是比较像是个道人？今天我们要学着做道人，做一个菩萨行者，对于一个声闻行者，那么你就要在论中学习观察慧。观察慧就是圣人学习出离，学习发起大悲心，不同的思维的善巧，这是他们的经验谈。你如果不喜欢随着他的文习惯，你要这样子读，你会觉得读这些文字有什么意义？就马上回来过了。生命没有意义吗？对不对？读这个文长那么多知识干什么？不如去念佛。念佛能够降伏烦恼吗？能够越早的开始对你的身份的变坏产生正见吗？不会啊，它只是让你产生一种定，产生对于皈依境的一种信任。可是如果烦恼的力量大过于你对于皈依境的信心的时候，你会去继续专注在你的皈依境上，还是来对付你的烦恼？那当你转回来对付你的烦恼的时候，你是用你的习气对付你的烦恼，还是用正见对付你的烦恼？这就是我劝各位读论的方式。读论不必要快，不需要去像那些佛学院的人，佛学院是为了我们这些在家人去做训诂啊，比较文献啊，对读各种语版啊，希望我们能够找到最精准的文字翻译，使我们不要在文字上面产生误会，对不对？可是在我们来讲，我们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福报。这个福报给我们的文字是这样子，那我们顺着三知识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就依着文顺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境界来，自己一文起观， 产生一种观察会，观察会要经常的串习。你说修行是什么？修行一定要在那边盘腿坐在那边七八个小时吗？没有用吗？你散心思维的时候，纵使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家过马路的时候，那心中身体的道心有多么深刻，那个才是真正的慧力啊。佛法不共的观察是这个慧力，信静念定都是助力，慧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出离生死能够产生正见，出离三界的系缚牢狱的，就靠这个慧。而这个慧其实用一个最方便的方法就可以对境起观，所以唯识观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善巧的方法。它不叫你去观察一个很难的真如的道理，对不对？真如道理太抽象，它不叫你去对峙，去用什么武器去对峙什么烦恼贼，他不叫你去对峙，他就叫你如实的观察每一件事情无常的真实相。无常真实相他自然会在你心中发酵，所有人只要按照这个次第，自然而然会生出一个圣人出离或悲心或空心的正见。所以佛法的正见是因着如实如理如法的思维次第而生起来的，懂吗？那个叫做离言法性，我们要的是这个，要的不是这些文字托文字对境的思维过程，过程是方便，而借由这个方便要升起最后的那个结论，那种自己的笃定确定真实不虚。而那个真实不虚是用你生命经验去论述的，不是你今天因为记着一段法语记下来的东西，那个时候法语通通摆在脑后了。观察最真实的是自己最切身的因缘相，你于中所升起真实不悔的体会。你说那个是什么语言？那个没有语言啊，你说什么都不是，你要怎么说也都有无量相可以安立，不是吗？所以它无相，但是也无不相。所以修行其实就这么简单，不要在那边着相的说一定是什么宗派，一定要怎么修，一定要怎么样的道次第，就是平常这些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对境的习惯，然后堆积起来连成片的一种身心觉受，那有正见导致于正思维以后的八正道。所以四念住啊，各位太着在大念住经当中的次第，其实三七道品当中最重要的是八正道，帮忙八正道最重要的是七觉知，反而还不是四念住。四念住只是入手的方便，四念住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名称。我曾经在讲四念住的时候讲过这个事情，四念住只是一个修行的总则，它开列出来的真正修行相有无量。我曾经也讲，你只要懂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所有里面完全符合四念住的法则，完全属于完全是这个法则，所以只是你怎么用而已。关键就在于怎么样能够升起正见，所以用一种方便托一种方便观察你的所缘而升起一个正见，在正见当中能够帮助你离欲，去掉嗔恚，然后感觉到众生的平等性，然后你把你身心跟正见情绪思维通通安住在这种平等性上，于是升起自他无别的悲悯心，这叫做正思维。依止于这样子，你慢慢的三业就会住在正与正业正明上面，那保持这样子正精进，就会精进栽培你的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你只要正念现前，正定就不远，随时随地这样的正念正知。所以正念正知就是这样的对境的思维，而不是叫你老是要去数你的呼吸以及安住在你的脚右边左边的心起静落，那个只是粗的方便，叫你摄心不乱的方便。老是过度专注在这种粗相的啊，非智慧的所缘境的这个真实观上，不得善巧。真正的善巧是无我的智慧，所以越接近无我智慧的观察是越管用的事情，是越贴近的问题。所以你怎么样去选择所缘，怎么样去产生这样子顺向涅槃的觉受，那个智慧才是最关键的事情。好，到这里，到这边算是一段一段，以你的生根，所以这个生根的时候呢，可以在坐中修，可以在走路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去取一个尸体，可以去取一个外面的活生生的人，都可以观察生根的变坏相。 所以它变化起来就有无量。所以虽然是这六颗，这六颗我说过只不过是以生根当所缘，观察它六个分位的变化相。你缘苦地可以观，因为苦地可以用无常来观，约苦来观啊，约这个无自性无主宰性来观，约空来观都可以啊。你只要对道理熟，它不过就是安排六个分位的变坏相。这个是不是就生念住光死啊？光老差别这六支就是生念住。你说什么是生念住？好，再来再来，也是生念住威仪的变换。好，你看这个305页第一行的威仪变换，这边是第七支对不对？其实是第二大类，前面的六个是第一大类，一指的变化相。那么第二大类是威仪的变化相。那威仪呢，总共有行住坐卧四威仪，对不对？所以对到这边来，这边就有行住坐卧。首先你看身机屈曲，请画个小小的斜线，这是身形。喘息奔疾，这个是行步。所以这边呢有显现两种威仪，一种是在你行步过程当中的那种动向，一个是行步过程当中身形的变化相，两种威仪啊。所以它其实这么长表现两支，请看底下弥勒菩萨是怎么说明的。他说啊，身机屈屈，喘息奔疾，云何呢？就是所谓行步威仪顿点，身形所显。反过来就是有身形所显，你在行步当中所出现的威仪相，对不对？由着你身形的变化，于是你判定这个人是在走路，你自己也可以感觉，对你的身体的感觉，你出右脚出左脚，出右脚的时候呢，你的右髋骨是不是跟着随动？然后你的右手是不是当右脚摆在前面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正常不会同手同脚啦。好，右脚摆出去的时候呢，你的右手就是往后甩的。那你习惯动作呢，头会比较偏右还是偏左？你如果要修所谓的生根的觉知，威仪的觉知，前面的六支可以说是在静中修生念住。而威仪的这几支啊，威仪的这边有五句，有五支，这五支相都是在精行过程当中修生念住。首先在行步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不是在精行吗？啊，精行呢就会看到你身形的改变，有这身形的改变呢，你会发现你的行步威仪，行步威仪就是你行走的能力、行走的方法、行走的特色，由此发重极重的哮喘，这不是习相吗？不就是身习的风向吗？是不是身习的风向？所以由身形，身形就是你的色蕴，色蕴当中呢，你会有所谓的形色的转变，表色的转变，于中呢，你的身形的业风也会转变，出习的出众、快慢、深浅相，以及随行的烦恼相也就会随着转变，是不是这样子？几乎所有这一支没有单独的存在。所以你要观无常可以观无常，你要观缘起可以观缘起，你观苦可以观苦，你观无我可以观无我，其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主的，对不对？你说是出入息做主吗？你说是身形做主吗？你说是行步位移做主吗？这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决定因？不是，每一个都被其他决定，每一个也都决定所有其他的因素，是不是像因陀罗网一样的无有主宰者？而这一支的相会不会决定下一支的相一定是如何？不一定，任何一支的因素改变都会影响下一支的形象。这个就是你看你对我们四圣谛现观的道理有多熟。所以它只是缘相，缘这个相你怎么样起无漏慧的观察，那才是你今天真正修生念处的重点。好，这个是行步威仪的观察。再来是坐相的观察，坐相也一样有这三个因素。老师讲一句话，其实包括身形，包括你的坐威仪， 还包括你的习相，今天只是这边没写而已。今天你如果从惊醒的过程当中，你决定不走了，对不对？在一个蒲团面前站定，然后坐下来。你从惊醒的很快的过程当中，极其哮喘的过程当中，极力的赶快收住身形坐下来。请问你坐下来马上可以安定吗？你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这样子黑咕啊呢？对不对？屁股前后的滚动，身体前后的坐屈，对不对？好，这些都是坐位移。坐位移是显出一个结果，那么他的身手低屈也是身形的转变，于中带动呼吸是不是转变？那么呼吸不同的状况，随行的烦恼是不是有不同的差别相？而你如果可以转到随行的烦恼相，那你就转到心念处去了。于中让你感觉到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就是受念处了。于中你如果感觉到一些共相的观察，像无常、苦、无我的观察，那你就转到法念处上去了。所以你今天的所缘会升起什么样道理的观察，就看你对于四念处。四念处是由粗到细，主要是要归向法念处，前面三个都是住行方便啊，产生法念处，法念处才会相应到四圣地现观的观察。所以十二支的因缘不是把十二支因缘骗观的，任何一支都有十二支相，此其一也。任何一支都有四圣地的道理显现，任何一支都有三四相的显现，任何一支都有染净相的显现，任何一支都有十八界十二入五蕴生灭相的显现，任何一支都有业意熟相属事的显现，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这老相的这十七支差别，如果你要广分别的话，都可以拿十九个无明来对位。因为你跟哪一个无明之相应，你今天老差别相就会从哪里切入，对不对？你会特别警觉到以及注意到哪一个老相，哪一个老的差别相会对你来讲产生四圣地现观的相应型，你优先会注意哪个所缘起四圣地现观的相应的智慧的观察。每个缘起都不一样，有人就特别从坐相开始，有人特别从行步位移开始，有人就特别从所谓的立相，就是所谓的住位移。所以底下就开始谈住位移了。凭据藏册，你一定要依赖的册就是竹藏啊，你一定要依着竹藏才能够站立以及维持你身形的一个自己比较舒服的姿态。所以结果是产生一个住位移，而这住位移要依据身形跟一个藏立的依缘关系。那么你如果依缘的关系如果配合的不好，你的呼吸就会不一样，随行的烦恼相、随身相也会不一样，对不对？于中所升起的受会不一样，那个受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于中对他的四念处圣地的十六行观升起的智慧的观察角度也会不同。所以身受心法四念处彼此，这十六行观是彼此互相跟着行住坐卧的位移，跟着你的身体以及所依用的外缘，以及你所产生的行住坐卧的四种位移差别，乃至于你呼吸的强弱快慢深浅，都会产生相互的转变相。好，这个是属于住位移。再来是卧位移，卧位移包括整个躺下来哈，你是大字卧，你是趴着卧，你是右侧卧，你是左侧卧，左侧卧的程度角度不一样，或者你是坐在草地上，你是坐在沙发上，你是坐在硬的木床上面，所有的角色都会不一样。所以它完全都看你的身根跟你的医用的器师间的资用物具，以及你于中的姿态的选择，于中你呼吸的相应，于中升起的觉受，于中升起的一种烦恼的改变，在里面你做了十六行观的各种智慧观察，都有无量相。所以你不要把这几支都当作是名词解释而已， 哦，以为啊，这就是行威仪，这就是坐威仪，这就是住威仪，这就是卧威仪，乃至于这一定卧威仪就是所谓的宿众睡眠。记住，睡眠只是一个心不明昧啊、哦，不明了的状态，心不明了的状态，它不是真正躺下去就能睡觉。打瞌睡也是睡觉，你打瞌睡一定要什么姿势吗？有人是躺着睡不着，坐着才能够打瞌睡的。所以这些东西就各个不同的。啊，有人看某一个电视节目不会睡，有人看某个电视节目不用几分钟他就睡着了。所以这些都是看你对境的因缘是什么，身形的显象是什么，于中的呼吸是怎么调整的，于中你产生什么样子的三受，对不对？这三受引发什么样子的烦恼的心象，这烦恼的心象你又引发一个什么样子十六行观相应的观察。那么依了这个十六行观的观察，你又会起什么样的回应关系？你是向于道去转变你的三业，还是向于五欲六尘的去改变你的身形，去取五欲的净妙相？还是你对于这样子恶劣的觉受起嗔的感觉，或者你完全不知不觉，到达你身形已经不知的时候，你才会起一种愚痴的反应？这都是看你个人正见的训练、意志的训练、正见这些法义上的训练怎么样。如果你过度的着相修行，你这些如实的观察都会偏废，你浪费每一秒钟真实的教材，而去随顺什么？随顺你的成见。我们的很多的修行都是随顺成见的修行，随顺意识形态的修行，都不是如实的修行。如实修行没有固定的教材，如果你逼迫自己的意志一定要取什么样的教材，取什么样的所缘，在什么时间一定要怎么样观察才能够观的话，起不来的。太多条件决定，那就不决定了。所以真正的止观是脱尽真实的观察，但是这个观察一定要有个前提，就是你闻思慧一定要够，一定要熟练，闻思慧一定要得法。我今天花这么多时间，我不重在消闻而已，重在提醒几个例子。我当然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把我自己如何观察的体会跟经验分享给你们，你们必须要运用你们的善巧，以一知十去转变，啊，用业善巧的智慧吧，对不对？自己去变巧啊，啊，你不要举一而反零点三，对不对？要举一而反三，这还不够啊，举一而反十，自己在生命经验当中去变化，你今天观察的思维善巧，啊，那这个是属于卧，那么再来也是一个雷劣是属于愚痴相。就是什么？对于前面的集于此位，这此位包括什么呢？包括前面的行住坐卧这四个位移。于这四个位移呢，无力速觉，就是愚痴相嘛，昏昧现前嘛，不能速知啊，对不对？已经在那边，身体已经那个姿态，你又不懂得怎么样改变姿态，让自己的身体比较舒服一点。过度的僵直让你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复返了，肌肉已经紧张到那个程度了，你才发现，就表示你这个人太粗心大意了，对不对？表示你是愚痴相应、昏昧相应、沉默相应，你的心是无力速觉的。所以这雷劣这一个位呢，也是属于威仪变坏相的观察。所以有五知，有没有？这五知就告诉你，行住坐卧彼此之间的改变，而这改变呢，是身份的改变，它随着什么？受改变，心改变，无漏十六行观的观察也随之改变。因为你的观察改变，所以你回应会改变，回应会改变，你是向于业，向于染业，还是向于道？你向于出离解脱，你是随哪一个方向去改变？如果你根本不起这两个改变，你就一直不断的心若无际，无力速觉，那你是长愚痴业，修无际定。修无极定，所以这五个分位啊，这五个分位通通归到威仪的改变。所以各位还记得四念珠有一支，对不对？大念珠经当中就有一支是威仪嘛，修什么？修正念正知，在威仪行四威仪的过程当中修威仪的正知力， 修四威仪过程当中的政治力，也就是说你每一个刹那都是在观察你当下威仪的改变。那威仪改变最明显看得到是什么？受。而这个受跟习相跟身形的改变，还有你的心，心所的改变，你法就十六行观的观察也会随之而变。所以其实真的实修威仪的观察，恐怕比前面六个生根的变坏观察还来得有力量。但是你今天如果没有生根六个分位的观察做训练当底子，你今天不会转心向内，我们的习惯都会转心攀缘向外，用六根取外面的六尘，不会转向你生根自身相的所缘的改变，不容易这样子。所以前面的六个分位的改变是让你转心向你的生命境界，那修行才会开始。而真正有力量的是二六十中的威仪的观察，保持正念正知。好吧，如果你修习唯识观的话呢，下面两个就很重要，就是无色根跟有色根的变化，这两个都是属于十六十二处，就十二入的观察啊。那么这个观察到哪里呢？对到这边所谓的损减啊，损减。什么叫损减云和呢？损减云和就是念慧的衰退，念的意思就是记忆力，记忆力的衰退。记忆力衰退不见对每一样事情都衰退，你爱的那个东西都特别不会衰退，对不对？特别的强在某一个记忆的项目上，而对于某些事情就容易忘记。所以你该记得的没有办法记得，不想记得的却一直忘不了，那不麻烦吗？对不对？对于不需要记得那么牢的，你经常忘性很强，对你该记得的你永远过目不忘，那你很厉害，你这个人非常的专注，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虽然是念慧衰退，那看你念在哪里衰退，对不对？念在让你身心不生触恼的觉受上，能够让你心生清安，能够让你只是专注真的该专注的正见思维上面，那你念慧衰退对其他东西衰退一点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去抱憾，哎呀，我怎么那么多精彩的回忆都忘记了，少记得一些不愉快乃至于气力兴盛时候的过去，想当年有多么英勇的回忆，少记得这些事情，对不对？也免得你现在难过嘛，对不对？专注在你现在，你气力衰了，所以你不容易造业，对不对？一观想清净就容易业清净，那不是也很好吗？不见得它是坏事啊，不见得它是坏事。所以就看你是六行观的相应行怎么样起念啊，这就是损减。再来衰退云和呢，就是所谓的念会劣故，乃至什么？乃至于善法不能现行，就是说你一些不好的东西回忆不起来就算了，乃至一些善品加行你都记不起来要做，对不对？像过去呢，你会看这个啊，今天是六斋日十斋日啊，你一起来就会看，你一起来就会记得三皈依，你一起来就会记得去梳洗之后做早课，这些都不会忘。后来有些时候呢，你因为急着今天要去跟别人有个约会，什么事情都忘了，一起床就忙着去赶那个约会去了，妄念现前，于一切善法乃至于都不能够现行。所以前面呢是包括一些善恶品呢，你都不能够起现行，而特别到的衰退的时候呢，是连善品加行都不能够现行。有人到了临终的时候，那个念慧不明利到什么程度，听到佛话都会觉得讨厌刺耳，对不对？还想吃鸡腿，不是很麻烦吗？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对于善法不能够相应。所以如果你真的，你纵使是学念佛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调伏烦恼，对于这些五欲六尘的净妙相，你不能够去对之清净，不能够观他的不可乐想，你今天对于一些善品加行到了念慧无力的时候，你根本在旁边有人助念帮忙，你也都很难相应，也都很难相应。所以记住，正助都要并用，你不能只有正行而忘了助行。助行虽然不是你的主要，但是它会帮助你调伏烦恼，帮助你形成正见，这些都帮助你念慧变烈的时候，变雷烈的时候，它会变成你的保命丸啊，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这两个呢是属于无色根啊，无色根就是一根的变化， 所以你看他叫你先观察异根的变坏，再观察有色根的变坏。好，有色根的变坏是14跟15啦，啊，有色诸根的变坏是对到14、15。那么他第14个他的案例名称叫什么呢？诸根冒首，就是身体汪雷。我上次讲过汪汪汪汪，就是雷烈的意思，就是无那个能力的，无那个气力，没有那个堪能性，诸根冒首啊。那么从以前的近视到老花到散光到青光眼到各种眼，什么视网膜剥离啦、青光眼啦、白目啦，这些东西都是诸根冒首。好，那再来呢，功用的破坏。好，你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坏到于尽不复名利，乃至于会误会那是什么东西，你会看到不应该看到的，根本没有那个东西的存在，你会用你已经将近破坏的功用有色根去认知到那个现象而产生误会，产生不实的认知，这些都是不复名利。而且呢，不复名利就算了，你还会只以为你所认知到的妄相是真实，对不对？好，所以像有些耳聋的人，你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起不起猪啊。那么你跟别人讲完什么话，你要跟他稍微交代一下，否则他容易起疑心，这些东西都是很麻烦的。当有个人很没有自信心的时候，你更怕在他面前讲悄悄话，他会起自己的见解。他虽然不是真实听到什么，可是他就会以一两个字自己去解释一大篇故事，而且信以为真，产生很多的误会，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两个都是属于有色根的作用，没有力量，没有堪能性，属于有色根的变坏。好，接下来两个就是死的时候了。第一个是属于十分已过，诸行朽固。云何呢？就是未比于后将欲终时，其实就是你的神识离开的时候，刚刚离开的时候，你所有的六根取用六尘的所有能力都顿时跟 pluck 好像电源拔掉的时候一样，会有一些后视力，可是后视力都是不自在心。像如果你我们的电风扇不是摆头的吗？电叉子的时候呢，你按什么钟啊、强弱，它不是会这样？那你电一拔掉的时候，它是不是后视力继续在那边转？一样，这就是诸行朽固。其实你已经没有自在的神视力，它就是业的自然的后视力。比如说你暖还没有散尽啊，可是你完全是对你的生根是没办法做主的，这叫做诸行朽固。就你是已经离开了啊，你是离开一个根的执受，那个根就名之为朽。所以朽者就是是不再执受那个名色部分，那个名色就再也没有功用，那个就叫做朽。所以朽旁边请你写一下我们唯识观的专有名词，就是是不执受名色的时候，你生根的哪一部分是不再执受它，那个部分就是朽，就是就都是一块肉一块骨头那样了，对不对？就是一个骨架子上面包一块肉，只是这样子的存在。那个存在呢，就是活死人嘛，朽肉一块。所以观它是朽坏不堪的。如果没有事的执摄的话，这一堆净妙相，我们所观到一个人的美好气力的衰跟盛，都不过这是皮相的美好跟衰败相而已。真正能够让它产生堪能性的是那个事的执受，只是那一念执受而已。那个执受不发生作用，那一块肉再怎么美好，再怎么衰败，它的作用都是一个字，朽字。那么过了这一位之后呢，就是其心腐败。这个时候呢，完全死魔啊就开始作用。所以死魔作用开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九相观，对不对？开始这个尸体就会膨胀啊，淤青啊，然后呢破裂啊，脓流出来啊，对不对？黑白肉交叉啦，然后从里面生出来啦，然后肉开始剥，开始看到骨头啊，然后骨所相啊，对不对？然后骨所的脱离相啊，九相就一直不断的次第变坏，那是非常的自然的一个死业的十分的变化相。它就是一个跟任何一块动物的尸体，动物的肉，你放在冰箱或者是放在太阳下曝晒，它自然变化的过程，就是属于其心腐败。 就是寿量将近，身形灵快，于诸事业无复功能。就是说你身形这个时候的还是会有持续的变坏，可是这个持续的变坏已经不是你的事做主的，完全都是那个四大本身的法性在变坏。自然遇到外面的温度啦、空气啦、湿度啦，它随着这些业因缘继续在作用哦。记住，它虽然四神不在这里住，你这个身根所有的四大继续跟环境的四大产生什么因缘的相互关系。虽然这个不是四的作用，我们称之为叫做死魔的作用。而死魔不是有个魔神在里面让它变坏，是它的法性本来就是变坏。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尸体的变坏相的过程，这个不净观是要你体会什么？体会四大本来它的法性就是自己就会跟环境的四大产生因缘的相互作用，而且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一个字，变坏，两个字，就是一个变坏的法性。所有一切四大的法性就是变坏，而且法性不是需要四住其中它才有办法跟外四大交互作用。我们的内一指的四大跟外气世间的四大本来就一直不断的有法性交流依互转转的关系，那是四大本身的法性，不是因为你四住其中才有的，懂吗？四住其中只有一种作用，令它有火力，有暖，暖继续让你有代谢，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受用，转换这四大变成生机的作用，所以你生命现象会保持，只是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叫做生命。所以真正是让你的生根产生作用，就是这个是助于名色所产生的火力的暖象。而这个四大本身的色法本身，它的法性就是变坏。所以唯识法相中当中对于色怎么定义的？触对变坏，对不对？它有的就是执爱相，这就是它的真实法性。不是因为它是属于我的肉我的身体它就会比较美好，我是什么种性它就会比较美好，我是读过大学的比较美好，没有这些差别，这些差别都是你四的分别。对于四大的法性没办法增一分也没办法减一分，你于自己的主宰意识认为能增减，那不过就是你的偏执而已，没有真实性，完全没有真实性。好，这就是所谓的奇行腐败。腐败你的受量将近，你受量近了以后呢，你的色行灵坏，灵坏完全随着四大法性自然作用，对不对？你摆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它就比较不容易变坏，你摆在比较湿的地方就容易虫就开始长出来了。这个跟所谓的风水，所谓的风水就是指自然条件的变坏因缘，对不对？那个风水就自然有一个能够让尸体早一点快一点变坏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会对这样子的分别就会觉得它是不良不祥的征兆，我们去选择怎么样的一个风水会比较好的，让你的身心会觉得比较宽慰。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的分别的抉择。那法性它都是如是的，随什么因缘就显现什么样的如是相。好，到这里为止呢，就把17个从身分变坏，身分变坏的1、2、3、4、5、6六个分位相，从生根、威仪、无色根、有色根、死位现前以及死以后，是不是六个分位？最初的就是生根嘛，对不对？再来生根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证明我是活着而不是死人？我有威仪嘛，对不对？而威仪当中就是有住六入嘛，六入分为无色根跟有色根。当你是不再执受这个生根的名色分的时候呢，它就十分已过。十分已过之后呢，死魔作用四大法性就变化显现。有没有这样记起来？先记住这六个分位，我再讲一次啊，是不是最静态的这个生根？